好，我们继续哈，请翻到课本113页，从这个第七行开始啊。那么总共这个说的都是七处九会啊，从第一摩诘阿兰若六品，阿兰若就是闲静处啊，空闲的闲啊，闲静处啊，就是极场。就是极灭道场。那么他这个举出来的是根据的是80卷本，我们那张参考资料上面哈，右边的部分哈，他这边说的跟那个我们的参考资料的右边的部分是完全一样啊。那么他这里有一个错字啊，就是第八行的第五，他说的是华严世界，经本身是华藏世界，这个言字啊改成藏字啊，这个言字啊要改成一个藏字啊，经本身是华藏世界，课本上这个字啊把它改掉，华藏世界品啊，所以这个言字啊要改掉，其他的都没什么错，所以我们就不念了啊，跟那个参考资料完全一样啊，我们翻到115页开始啊。那么114页的最后一行的第九士多林啊，士多林会啊，就是奇数及过渡言啊。好，我们直接看115页的脊柱啊，第二行的脊柱，这个地方开始啊，有一点复杂啊，他谈的问题啊，有一点复杂啊。那么特别提到这个天台宗的祖师们啊。说这个华严经啊总共有几种，那么跟天台宗的五十八教里面的五十的部分呢、啊、都有关系啊，那么情形呢有一点复杂啊。我们先看这个脊柱，脊柱说就立四种华严，那么这个就指的是谁呢？我们的参考资料虽然没有写出来啊，我另外再补充啊，他指的是谁啊？就立四种华严啊，是也是一位这个天台宗的一位这个后裔啊，一位祖师啊，叫做博庭善悦，南宋啊，南宋时候的这位法师啊，他是天台宗的。那么上一次啊，我写了一个三家续集啊，就是他的著作，等一下我再抄出来啊。这一位法师是南宋的时候的人。那么现在这个脊柱呢，是蒙润大师呢，是他是1275到1342，元朝人，我们的脊柱的作者啊，脊柱的作者蒙润大师，这位法师，他是这个时候的人啊，所以那位是南宋的时候的，在他的前啊，比他早，所以他叫旧啊，旧立四种华严啊，祖无显闻，这个祖当然是指的是智者大师、湛然大师。这些祖师啊，没有明显的这个说有四种华严啊，没有明显啊。考大师今昔自意去探究啊，这个智者大师，这个大师啊，指的是智者大师啊，天台宗的祖师们称大师啊，一定是就是智者大师啊，以及。这个今昔湛然大师啊，他们的著作里面呢，则有约时、约处、约离是不同。谈到华严经，就有时间上的不同，有这个说经的处所的不同，也有就理上来说的这个不同啊，有理有事。比如谈到法界就是理了啊，谈到其他的在 哪些地方说经啊，有时间，有处所，有内容，那些属于事项啊。谈到法界啊，一真法界，华严经不是讲一真法界吗？或者四种啊，四法界、理法界、理事无碍法界、四事无碍法界啊。那么这个是都是讲的是理啊，所以他下面解释，越理的部分则越法界。在天台的智者大师的著作里面，金熙大师的著作里面都有提到法界跟华严啊合在一起讲。那么这是就理来表示华严经，所以称它叫做法界。越处处所，或越这个集场，我们讲的这个七处九会或者七处八会，尤其智者大师他所讲的是七处八会，因为他是根据这个六十华严讲的啊。那么第一会就是在集场，那么后面的呢有讲这个普光法堂啊，有刀立天啦、啊，有夜摩天啦、啊，有斗率天啦、啊，有他化自在天啦、啊，等等，有四多灵啊，讲处所有区别。在约时间，就时间来讲，约三七日，这个我后面再来补充。天台中看华严经的时间，讲的时间，所以我说情形有一点复杂啊，这个相当的复杂啊。或者呢说时长，用一个时长来代表的是什么呢？代表的是后分的华严，用时长来代表后分。或者呢说近未来际，近未来际这个范围就广了。各位想想看，近未来际就是未来有一个边际，其实有没有边际？未来是没有边际的。假设它有一个边际，是这个边际之前所讲的华严通通包括在这个范围里面，对不对？各位想想看，什么叫做近未来际？过去所讲、现在所讲、未来所讲通通包括在近未来际。各位想想看，在未来际的那个边际的之前所讲的通通叫做近未来际，或者是从现在开始啊，到那个近未来叫做近未来际，所以那个范围非常广啊，因为未来是没有边际的，有没有尽头？未来有没有一个尽头呢？没有的啊，所以没有尽头的所讲的华严，通通包括在近未来际。后面我们会讲到有一个那个母胎啊，说佛从斗率陀天这个降生到母胎里面，把那些法身大师通通带到母胎里面。主办这个具足，主是说法的主，就是佛。那些办是谁呢？法身大师带到母胎里面讲华严，还有这样的讲法。那么在经典里面，华严经本身呢，离世间品也讲到菩萨就有这个能力，就是法身大师就有这个能力，何况是佛。那么这样的讲经它归类到哪里呢？归类到近未来际中间去了。所以我们刚刚上一堂课我们讲的是六种里面的恒本，那个恒本代表的是什么？任何时任何处以及无量无边的佛，在不同的处所不同的时间所讲的华严通通在那个恒本里面，那是华严中的祖师讲的。天台中的祖师讲一个近未来际，跟那个可以连通起来啊，去可以做一个这个对比啊，差不多意思差不多。所以情形有一点复杂啊，我们看啊。所以天台中的祖师在时间上来讲的话呢，说有三七日，三七日的话是什么呢？是我们看这一章第十这一章这个左边呢、啊，六十华严的部分，就是从第一回到第七回啊， 从第一回到第七回啊，天台宗的祖师去判的通通都是三七日所讲。因为智者大师判这个华严经啊，他只看到这个六十卷本啊，因为他是陈水年间的人，所以他看到的只是六十卷本啊。那么判这个第一到第七回啊，通通都是三七日所讲。等一下我再抄出来补充啊。那么好，现在这个蒙论大师在集注的这个地方啊，他是批判这个博庭善悦的四种华严的这个说法啊，这一种的讲法呢，他认为是不符合这个祖师们的这个讲的内容的，所以他批判他啊，所以他说何得任此名言，便为华严有四种之别。所以他在这个地方啊，他特别声明，就是说就立，就是博庭善悦这位法师啊，立了四种华严，但是呢跟祖师的这个意思呢可能啊不太符合，他认为祖师啊没有这样的明文的这个说明，最多最多呢是就这个三方面去讲去分类啊，就是约理叫做法界，约处处所啊，这是一种叫做集场啊等等的，就约时间上的分类啊等等的，那么就三方面去立名就可以了。立成这个四种华严，他觉得是跟祖师所说的是不太吻合的啊，不太符合祖师的这个意思啊。好，到这个地方啊，先是等于批判这个四种华严的这个讲法跟祖师的意思是不符合的。那么我们现在先来啊，把这个背景啊先还是说明一下，
各位要抄的话就抄在背后。首先是看这个博庭善悦啊，他有一部著作叫做法华经文句格言，法华经文句格言啊，卷中显然分上中下啊，分上中下，这个是卷中啊。那么在万序四十六配集297啊前下啊，写到这里可以了啊。哎，这个就是博庭善悦啊，博庭善悦啊，这位法师的著作啊。另外呢，在佛光啊760下来，有关这个华严的说经的时间，这个是我给他注明啊。到底这个后分啊，后分华严就是入法界品啊，到什么地方，到什么时间，没有确定的这个时间呢，就是在般若转教啊这个时间为止。因为他们祖师啊有这样子的解说，这是天台宗啊，在法华玄义啊，大体上在法华玄义里面啊，把这个六十华严呢分成前分跟后分，前分的部分就是一直到前七会，认为是三七日佛成道以后的三七日所说，但是入法界品就是以后叫做后分，这个抄好了吧。第二部分，那么这些补充资料呢就是背景啊，我们要看这个我们课本上面这些内容啊，要把这些背景的这个资料啊多了解啊，否则的话看不懂啊，这个地方不太好懂。那么我们现在要这个讨论的就是天台宗的这个讲法，华严宗的祖师们他们的说法他们的讲法跟天台宗的讲法不太一样，但是我们要知道一下啊。华严宗的祖师认为七处九会里面啊，前面的这个五会，前面的五会啊，我们这个上个礼拜的参考资料各位去看，前面的五会它是初七日所说， 那么这个有没有文献的记载呢？最主要是根据这个来的，我相信是这样子。虽然在经上讲成道未久，成道未久可是没有讲时间呢、有很多的这个其他的经，不是华严经本身啊，到底是几个七日以后才开始讲，有不同的记载啊，资料很多。但是根据华严经本身来讲，十地经呢，这个是世亲菩萨所著的一部论啊，世亲菩萨所著的是解释华严经的实地品。那么他引用的经文就很清楚，在这个实地品的头上就有第二七日啊，成道未久，第二七日才讲实地品，这有这个很明显的文字可以做证据啦。所以在这个华严经的这个祖师他们的判这个时间来讲，从第六会，第六会就是实地，就他化自在天宫啊，是第二七日所讲的。那么第七、第八都是了啊，第六会、第七会、第八会，通通是第二七日。那么第九会呢，他也承认在后世所讲。为什么呢？因为第九会入法界品里面有这个声闻弟子，500个比丘参与。换句话说，这个500个比丘他们已经证得了罗汉果，那么怎么可能是在这个成道未久才讲的呢？不会 对不对？在入院时以后才讲的，这个华严宗的祖师也承认啊，因为在入法界品里面一开头，这个大会入这个法会的会众来听经的大众里面有500比丘，舍利弗是代表，而且说明他们已经是阿罗汉了啊。那么这样子的这个情形，就证明这一会是在后面讲，甚至于可以解释他在12年后，对吧？12年，比如说他是主要的讲这个阿含，主要的是佛讲阿含，那么让这些声闻弟子都能够证得四果罗汉，然后他们来听这个华严，所以最后的一品入法界品这一品啊，是后世所讲，但是呢，在菩提流支的。他们的这个没有去分这个，他只讲到实地品，因为这一本实地经论啊是菩提流支翻译的，世亲菩萨所作，而菩提流支跟另外的同伴一起翻译的啊，上面很明显的实地品是第二七日，说得很清楚嘛，所以他就判就是说从实地品以后啊应该都是在第二七日，他是这么说的啊，根据现有的资料跟大家去判嘛，所以有这个几种不同的讲法。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说，现在是依这个天台的立场，天台的立场他为什么是说前面的几会啊，七处八会里面前面七会都是三七日呢？因为根据华华经讲，华经讲三七日思维嘛，它是主要依法华经，所以在说前面的七会，七处八会里面前面的七会通通都在三七日所讲，而后面的入法界品是后时所讲，叫做时常，叫做时常，或者叫后分，有地方称它叫做时常，有地方称它叫做后分的华严。那么这个后分到底后到什么时间呢？根据这个佛祖统计，认为到那个般若时里面，般若的转教应该到那个时候啊，这是根据佛祖统计。因为在智者大师的法华玄义里面，他没有讲得很明白，说到底这个后分华严 什么时间才属于这个后奉华严呢？没有讲得很明白，所以这个增加了后人的这一种要补充的这个困难度，因为前面智者大师他们没有讲得很明白。那我们把这个背景资料了解了以后呢，要看今天的参考资料。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这个相关的这个三位祖师啊，佛祖统计的作者啊，智盘啊法师，他生年跟卒年呢是没有，但是呢好像写这个完成这个佛祖统计呢可能是在1269。那么说有四种啊华严，这位善业法师刚刚写过了啊，他是南宋的时候的人啊，这个时间。这位蒙任法师啊，做那个脊柱的啊，他是元朝人，所以呢应该是他是在最前，然后呢这是第二，最后的是这位，对吧？他们三位的这个年代的这个次第啊是这样子的，这是最早，再来就是佛祖统计的作者啊，再来就是脊柱的作者，是这样子。那么现在呢这个佛祖统计呢，他的这个立场是批判他这样的讲法，而这位蒙任大师呢是跟这个佛祖统计的这位作者是同一个立场，也是批判他的立场的啊。他采用的内容完全是根据这个佛祖统计，先把这个背景啊我们先了解一下啊。他跟他是同一个立场，认为他讲的不符合这个祖师的本意，他是这样子的认为。那么为什么会造成这样子的情况呢？我是觉得了哈，我个人看法了，就是说是在法华玄义或者是文句或者文句记啊，他并不是说得很清楚，说得非常清楚到底是三种华严还是四种华严，没有说得很清楚。但是呢统计啊他是反对善业的四种的讲法，乃至于六种的讲法，刚刚我们抄出来对不对，他四种还有六种啊，或者六种都出来的，像海空啊什么的啊，母胎啊都加上去了对不对，刚刚是不是还有海空华严海空啊啊，这句话祖师有这样讲啊啊，还有在母胎啊啊，法华玄义有这样讲啊，在母胎中间讲华严啊，那些法身大士通通跟随在一起啊，所以它变成六种啊这样的讲法。所以我们把这些背景资料啊了解了，我们再看这个参考资这一份这个补充资料啊。华严三明，那么佛祖统计啊它是有题目的啊，第一个它就开门见山就说明了华严呢一共只有三个这个名字啊，就是三种啊，三种不应该是四种。那么他的理由就是说，就以极长啊时长近未来际法界这四种啊，所谓的就因为什么呢，他在他的前对不对，他的年代啊，这个善业讲四种啊是在他的前，所以叫做就啊，就就是过去过去啊，过去有人讲有四种话语，四种华严就是这个他讲的啊，时常近未来际法界啊，还有极长啊，列为四种华严。这四种里面呢又分前三属四，后一属理，法界的部分呢是属于理，前面的三种呢属于四，此皆极待之谬。好了，这一句话就骂他啊，就批评他啊，就责备他啊，因为啊意思就是说是这个代代相传呐、啊、结果呢这些可能呢典籍也不是很完整啊，那么这个就是产生了这种的错谬。经笃论其义，就是切实的正确的 来讨论。笃啊，就是正确啊，切实来讨论。只有三名啊，那么这个是智盘这位法师啊，《佛祖统计》的作者他认定的。因为在智者大师的著作里面，湛然大师的著作里面也没有这个确定说一共只有三个名字，我是这么认为了啊。那么这些补充的内容里面，或者是我们指出来的这个法华玄义在哪个地方啊，法华文具在哪个地方，我都有指出来，各位自己有空的时候去看一看。说那两位祖师很肯定的说华严三个名字，或者华严几个名字，有没有肯定的说明？没有，也没有。说他三种名字啊，肯定的说明只有三种名字呢，其实是智盘法师本身的认定，我是这样子的看法啊。一者即常，就是在即常。为什么把华严的这个七处八会里面的七会通通叫做即常？为什么？这是有道理的。因为在华严经里面本身就说，譬如佛到了这个道立天，譬如说了到道立天在须弥山顶啊说法，可是呢经文本身就告诉你啊，他不离开即场，他的本身啊没有离开即场。而且呢那些菩萨们啊，尤其是法身大士，在华严经里面很奇怪，很多都是菩萨说法啊，有的内容啊都是大菩萨在说，因为佛给他加倍啊，以这个佛的威神之力啊，让这些菩萨们去说啊。譬如像金刚藏菩萨说什么，普贤菩萨说什么啊，通通是菩萨在说。那么主跟伴呢啊，通通都是圆融，主就是佛啊，那些大菩萨呢是伴。华严经有这样子的这个现象。而到了这个大力天的这个法会的时候呢，那些菩萨们也自己啊清清楚楚的觉得还在极常说法，还在大力天说法。那么到了夜摩天的时候呢，那些菩萨们又觉得又在极常，又在大力天，又到了夜摩天，经文都是这么说的，就不离开极常，而又同时啊在这个道立天，在夜摩天，在这个他化自在天宫，都在处处都在说法啊。可以，其实他可以到十方世界去说，以佛的威神力他就能够这样子，不论是不管是主不管是伴，也就是佛啊，释迦牟尼佛或者是这个法身大士们，每一个道场都在说法。那么既然这个经文有说不离开即场，所以呢即场是本，是根本。所以天台宗啊讲到这个佛身啊啊，有这样子的就是说这个说法，就是说所有的佛身啊啊都是以即场的佛为根本啊，在任何处所任何时间所显现的这个佛身是以极常的佛身为根本啊，叫做净本定身，对吧，叫做净本定身啊。天台宗有个名称，这个以后我们会讲到的，显现的这个佛身啊通通以这个极常的啊初成的这个佛身啊为根本。那么华严经讲这个华严经，他虽然是到了道立天，到了夜摩天，到了这个斗帅陀天，斗帅天，到了他化自在天，佛有没有离开即场呢？没有离开。所以华这个天台宗，他判这个前七会，通通都在即场，用即场数就够了，因为他没有离开本处，所以即场啊，一者即场。那么妙玄引这个方便品啊，《法华经》的方便品啊，始作道场三七思维，这是《法华经》的里面的经文本身就有的。明，释迦最初顿说是也， 所以这个集藏就代表了包括实地品，包括这个普光明殿啦、啊，普光明殿因为都是在人间嘛，所以迁去。那么我下面就说妙玄的绘本啊，止观实践堂的版本下册428页，佛陀版的下册1320页，啊，引这个方便品啊，始作道场三七思维，它的内容是在这个法华玄义绘本的这个地方，啊，那么是从初卷至36卷。60卷里面的初卷到36卷，这个是前分，二者时长，妙玄引法性论，法性论说顿根啊，三处入法界，各位看到这个地方有个法界，三处入法界，你也可以解释入一真法界，就是入这个华严境界啊，也就是一真法界。顿根的人一次不行，再来第二次，再来第三次啊，就是上中下根啊，这样顿根三处入法界。那么这个讲法呢，妙玄呢是在下册的437页啊，以及1330页啊，从37卷。以去就是以下，这个是后分，后分华严，所以呢天台宗判华严有前分跟后分的这两种，这一部华严经60卷本啊，分为这样的两部分，前分跟后分，那个后分啊就是入法界品。三者进未来记，这个进未来记根据的是什么呢？法华文句跟这个妙论啊，文句云啊，说华严末席呀，始开于尽，到了华严经的这个末席啊，最后才从顿啊开始这个入这个界啊。那么这个话呢，文句的绘本啊，在上册的581跟上册的578，而且呢妙乐啊就是文具记啊，啊这么说，为什么妙乐叫做文具记呢？因为在妙乐寺所讲，因为法华文具记啊是这个湛然大师啊在妙乐寺所讲，称之为妙乐寺记，又称之为妙乐记啊，妙乐记，那么简称就叫做妙乐，所以妙乐就是文具记，因为他在妙乐寺讲的。好，这个妙乐呢说讲这样的，此且记娑婆一齐的色化啊，用通经义啊，就是寄托在娑婆的这一齐啊来教化，相对于娑婆的一齐的教化，然后在未来再讲的时候就叫做进未来记了啊，来这个就是疏通啊，来汇通这个天台宗的这个意思啊。他说：“应知啊，华严呐、啊，进未来记，即是此经啊，藏在灵山。那么天台宗讲《法华经》啊，佛在灵山呢，一直不停的在讲。”就等同于华严经呢也是近未来记啊，一直不停的在讲啊，那些大菩萨们通通跟佛在一起，这是天台跟华严两部经啊是平等，就是齐等的，这个境界啊都是最高的境界啊。华严经是近未来记，佛一直不停的在说，那些大菩萨呢一直在这个主办呢、啊，大家在一起聚住，主跟伴都聚住，而法华经呢在灵山啊，灵鹫山啊，在佛在那里呢一直不停的讲法华经啊，所以这个把华严说成近未来记不停的在讲，跟法华经的灵山不停的在讲法华经意思是一样的 这样的这个经典啊，最高的这种一佛圣的这个经典，佛是不会停止的啊。所以呢，即是此经啊，藏在灵山，何数十方根护主办，十方根护主办呢、啊，就是指的是华严。所以把这个根据这个义华严跟这个法华的这种的它的意义来判近未来际啊，华严是不停的在那里讲啊。那么妙乐的这个文字呢，也在上册582跟这个579啊。所以他说这个佛祖统计说，前二名啊，就是前面的两个名字，一个叫做吉场，一个叫做十场，见妙玄，就是法华玄义。后一个名啊，叫做近未来记，这个名字啊，见于妙乐，就是文具记所说。那么关于这两个名字啊，妙玄的部分呢，是在下册的429以及下册的1321啊。他说，我始作道场，即是明顿啊，何者从斗率下发生法身眷属，如阴云胧月共降母胎，在母胎中说法啊，胎若虚空啊，如同虚空一样常说妙法，乃至说即灭道场始成正觉。这个即灭道场就是即场啊，这个名称就是在妙玄的这个地方来的啊。第一个名称，华严的第一个名称，就是佛祖统计三个名字里面的第一个名字，叫做即场。即场就是这个地方啊，妙玄所讲啊，为诸菩萨纯说大圣，而且呢说如日初出，初出啊、太阳刚刚出来，照什么呢？先照高山，因为在地平线太阳升上来的时候，照到的是什么地方呢？照到的是高山，就表示这个先讲华严，先讲这个顿法。那么这个部分呢，我们后面啊，课本的后面会提到，然后呢再去找这个华严经里面经文来证明啊，华严经里面经名就有，经的经文啊本身就有啊。此名释迦最初顿说也，无论是法华经，无论是华严经，都说明啊，日出先照高山，这是华严讲的啊。那么我始作道场等等的，这是法华经讲的，都是生这两部经都说明成道以后先讲顿法啊。这是第一个名词，即灭道场就是即场。第二个名字呢是妙玄的绘本，止观版的下册437，佛陀版的下册1330啊。妙玄说，经依法性论云，顿根菩萨三处入法界，初则般若，次则法华，后则涅槃。这都是顿根的菩萨啊，从这个三个地方能够入这个法界，就是证得一真法界这个理。一个是在般若经，般若经就是转教的这个地方。转教是什么意思呢？转教就是像大品般若经，让这个声闻弟子啊，舍利佛、这个须菩提，他们两位啊，都代替佛去教化这些天子啊、天王啊、菩萨啦 啊去讲这个大圣的不共般若。他们替佛去讲这个不共般若，转教菩萨啊，替佛转教。那么在那个时候，这些顿根弟子啊，已经入了法界了，入了华严的一真法界。那么为什么要到那个时候才这个 律法界呢，在前面的七会的时候，他们没有办法律法界。前面七会律法界是上根，顿就是立根的，立根的是前七会律法界，顿根的人呢，要后分才能够律法界。那么第一个律法界的就是在般若会上能够转交菩萨，这个是律法界。还有呢，到了法华的时候开权显实，这个时候律法界，这也是顿根，也是这些声闻弟子们就是这个能够这个开悟，能够入法界。最后到了涅槃经的涅槃会上，那么这是智者大师根据法性论讲顿根弟子三处入法界而判啊，三处哪三处啊？是般若会、法华会以及涅槃会，这三个法会入这个法界。所以初者般若，次者法华，后者涅槃。因般若入法界呢，就是华严海空。那么根据这个佛祖统计的判，后分华严经啊，到什么时候讲完呢？就是到华严海空，就是指般若会的时候，后分的入法界品到这个地方。又华严时节长，这个时节长我把它这个用标点符号注出来，就是第二个名字，就是佛祖统计讲前面三个名字里面的第二个，叫做时长。这是妙玄的这个所说，法华玄义所说，时节长，这就是佛祖统计讲的第二个名字，叫做时长。习小记未入，就是入法界品开始的时候，这一些小圣的根基根本就听不懂，他们在场啊，但是听不懂啊。如聋如哑，经闻般若，般若即能得入，就是到了这个大品般若经的那个时候，他们听了这个不共般若以后呢，就开悟，悟到了毕竟空，所以能够入法界，即其意也，就是这个意思。世迁，此事不共般若，虽然是不共般若，就是只有大菩萨学的，但是与二圣共说啊。又分二义，一以法界为华严，就悟入法界啊，悟入法界就是入了华严境界。二以时常通之于后，就是说因为这个时节长的关系，从这个刚刚开始的入法界品完全听不懂啊，结果一直拖拖拖，一直听一直听啊，听到后来到了这个时候才入法界。所以呢，妙玄的这样的讲法呢，代表的是两个意义。第一个意义是法界就等同于华严，第一个意义入法界就是入法华严啊。第二个呢，时长时节长的意思，就是说是从啊什么时间开始的呢？不知道。那个时间的开始的时候呢，这五百弟子啊，包括舍利弗在内，通通是如聋如哑，一直听听听，听了时间拉了很长的时候，到了这个时候才入这个毕竟空，才入这个法界，所谓华严海空，是这个意思。二意俱通，是故两存啊。因为两种意义啊，跟那个后分的那个华严呐、啊，通通符合，所以呢，两个意义啊，通通都保存。第三个名字就是近未来记这个名字啊，我写个小的 stand。妙乐的绘本啊，在止观版是上册的581，佛陀版呢上册的578。文句这么说。华严末席始开于见啊，未破小执，故在座而隔。这个指的是就是入法界品一开头的时候啊，这些小圣人 500个比丘在座，可是呢完全听不懂，因为小圣的执着未破，所以虽然在座，可是呢完全是隔离的，完全隔离。那么妙乐就解释，华严默习者持且啊一往啊即结集而说的，就是从这个结集来说，换句话说，真正的是华严经，结集的华严经。以声闻人他们的目的啊，是要尽量啊要出三界，要灰生灭智，此即如聋如哑之闻。在经文里面也是完全听不懂，也看不到这个佛的境界的殊胜，那些大菩萨的殊胜啊，聋子瞎子也不会赞叹，所以叫哑巴啊。于彼目会啊，即当见出。那个目会听不懂的那个时间开始啊，就是见教之初啊，佛就开始跟他们讲这个阿含了，或者是讲这个方等了，或者乃至于他开始讲见后的这个般若了啊。然亦即于娑婆一起的设化见教已说啊，也等同于这个一起教化里面的见教。用通经义啊，拿这个意思来会通啊天台的这个意思啊，应知华严呢、啊、是净未来境。要知道华严经啊是不是不说了呢？并不是，华严经是一直不停的在那里说，所以是净未来境。即是此经，此经指的是法华经啊，也就是法华经藏在灵山啊，不停的在那里说啊。那么何处十方根护主办啊，佛与大菩萨们一世主一世办啊，所以呢主办呢通通只是具足，就是法华跟这个华严呢通通是这样子的情况。那么这个净未来记啊，是说华严啊是净未来记，跟那个灵山不停的在那里讲这个法华经意义是一样的啊，所以这个净未来记呢是妙乐所说。那么佛祖统记呢特别把这个三个名词它的来历做了这样的交代啊，第一个名字跟第二个名字都是法华玄义所说，第三个名字啊是妙乐所说，他认为都有根据。好、啊，再看啊，虽有三名，而与所说之经啊，无非是华严，说的都是华严，所权之理啊，无非是法界，就是一真法界。或言母胎者啊，有说到母胎的部分。那么妙玄有提到这件事情啊，妙玄说佛从斗率下，斗率下当然是到母胎里面了，但是呢与这个法身眷属共降母胎，跟法身眷属一起到了母胎里面，常宣妙法，事实未转法轮，还没有出胎也没有成道，所以还没有转法轮，所以这个在母胎里面讲的这个华严是归属到哪里去呢？啊，当属净未来际，是报土相。啊，那么这些内容啊，是这个佛祖统记所讲的，他把它归类到这个净未来际这一类里面，因为一共只有三类嘛，不能归类到极场，因为他还在母胎嘛。也没有成道，也不能归类到后分，后分它就不在母胎嘛，所以在母胎里面讲华严经要归类的话呢，归类到净未来际，属于这个十报土相啊，在母胎里面有大菩萨一起来降生啊，专被大机者所设。那么佛这样的讲经，用这样的处所，用这样的方式，他是讲给谁听的呢？讲给那些大机，就是法身大士。那么又谈到海空这个名词，海空者妙玄引的是无量义经啊，
无量易经的这个地方呢是汇本在这些地方，无量易经本身啊它的经文啊是在大正藏第九册的386页的上来。无量易经特别提到自说般若华严海空，此只是因般若入法界，这是讲般若经啊能够证得毕竟空，所以入了法界了。那么这一部分呢时常所收，换句话说那个时间呢、啊、也可以说是入法界品的最后的部分啊，时常所收啊。然则母胎跟海空啊不当别出二名也神矣，这个我就是上来的写的那参考资料，四种以外有讲六种，六种里面就有母胎就有海空啊，对不对？所以这个地方呢佛祖统计的这位这个智盘法师啊又批判他不应该讲六种啊，说母胎跟海空不当别出二名，母胎应该归类到哪里呢？归类到这个境未来际啊，海空应该归类到时常，他这个地方的意思很清楚啊，对吧？母胎的部分应该归类到境未来际，三个名字里面的第三个，海空的部分呢应该归类到时常第二个名字，三个名字里面的第二个名字。这段文字很复杂啊，大家看了以后可能、回去好好多看看啊。那么如果各位说啊这个没兴趣也没什么关系，因为对于整个的我们的整本的这个内容来讲，它不是主要的主流，对不对？它是只是属于就是说顿教里面的华严史里面的一份资料而已啊。但是如果各位能够把这个内容看得懂的话呢，有一个好处，什么好处呢？各位的阅读的能力啊会提升。我们上这个课主要的就是让各位能够提升这个阅读能力，主要的是这样。所以这些东西啊不厌其烦的把它举出，否则我们念过去也可以啊，不要这些参考资料啊，大概念一念告诉我出处在哪里，虚则王解啊，这四个字就可以代替这个一大堆参考资料啊。虚则王解，我只要把出处告诉各位啊。为什么要用这么多的参考资料？就是大家看看有没有办法从这个中间能够提升各位的阅读能力。来龙去脉第一个交代很清楚啊，表示我用的资料都是有凭有据，养成这样的习惯，凡是所说的都要有根据啊。最主要的还是要让各位能够多读这些内容啊，多读这些内容就是提升各位的阅读能力，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否则这个不是主流，这些内容啊不是我们主要的，好像这个非这个不可，不是的。但是呢我想把这个来龙去脉交代得清楚啊，会提升各位的阅读能力啊。好，那么这个地方呢特别说明了这个华严呢只有三个名字，而这个母胎跟海空呢就是归类到这个境未来际以及时常。那个法界这个名词呢，四种名词里面的法界呢也不必要去举出来啊。华严境界啊，法界就是理，没错，也是华严的这个最终极的这个要证得的那个目标嘛啊，一真法界嘛。可是也不是华严经的名字啊，不需要把它列为名字。那么这个都是统计的作者智盘法师的他的看法。我看今天我们后面一段了，下一次再讲吧，我看各位都受不了回去呢各位再看看，因为你们自己看看完了哪个地方不懂，下一次提出来我们再讨论一下，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可能啊会比较清楚一些，要不然的话呢这个浮面上的表面上的这样子看哈，实在是不太容易这个进到脑袋里面去。有没有问题啊？各位有问题的话 现在啊，比如说
我们在这个上课的过程当中哈、啊，
看各位都没有问题提，没有问题提呢，我是有点担心啊，有点担心，就是说是各位都没听懂，就是很有可能，很有可能啊，也不知道这个效果如何都不知道，因为像上我们上起心论的时候啊，我们。啊，比如提问题啊，或者是讨论啊，或者是这个甚至于写报告，那么这些问题啊统统可以把它这个暴露在外面了啊，你们哪些问题啊我都看到了啊，看到的话呢，如果能够再反复的再讨论一下的话呢，可能会把这个问题可以解决的。现在呢这样子的话呢，就说更不知道各位有些什么问题不知道。好了，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哎，不是举手有问题啊？好，我说有人问问题。
说那个没有离开。
哦，那个就是天台跟华严都会这样讲的，其他的经典就不一定这样讲。啊，这样子哈。好，我们回想。